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本期的主播陈佳。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大家在大吃大喝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闪过食物浪费这件事儿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浪费食物是不好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又确实很难去避免。去年我在明日之路的未来食物共学小组发起了一项有关食物浪费的研究，一个最有意思的发现是，有几位几乎不浪费食物的小伙伴都谈起，在践行不浪费食物的时候，相比于其他人，他们会更感到压力山大，这在和他人一起用餐的社交场合当中尤为明显。要么是担心自己不浪费食物的追求会在餐桌上带来尴尬，要么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剩余食物而使劲吃，让自己撑得难受，所以都更倾向于一人食。那明明他们是在做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为什么会感到压力山大呢？我们是否有可能重塑餐桌社交的脚本，在待客之道和可持续性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呢？下面就来听听这次有趣的聊天吧。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陈佳。那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呢，我们未来食物共学小组进行了一个为何总有食物被剩下为主题的线上共学活动，发现了彼此之间一个耐人寻味的共鸣，那就是我们常常只是不想浪费粮食，但在日常生活与饮食相关的情境当中，总是会感受到压力山大。那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这些压力呢？这些压力说明了什么呢？今天就请了几位小伙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先请今天一起聊天的小伙伴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顺便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对食物浪费的议题感兴趣。
大家好，我是王露露。然后我是一名医学生。说到这个食物浪费的议题，其实跟我的家庭也有关系。我从小感觉我爸妈都是非常节约的一个就是生活方式，所以我也受他们的影响。从自己上大学开始就很注重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后面我学了医之后，关注到一些营养和健康的知识，也了解到很多食物还有农业方面的内容之后，才知道食物浪费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后它也造成了我们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饥饿的地区啊，就是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共学小组，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有一些收获。
大家好，我是国庆。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关注环保和可持续生活的话题，可能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然后在这期间呢，我就了解到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食物都被浪费了。当时我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的，虽然知道日常生活中都会有浪费，但是没想到就统计出来会有这么多。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我对食物浪费是非常关注的，就会刻意的去不去浪费。又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些困境。因此呢，平时在思考啊，然后还有就是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对这一类的话题都还是蛮关注的，所以就很巧合的参与了这次的共学活动。
大家好，我是嘉琛，来自山西太原。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这个共学小组的主办方。因为我个人呢，我对食物浪费这个话题是十分感兴趣的。我从小到大的对食物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类资源都是十分节约的。也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节约的观念。我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群或者是群体来共同讨论甚至是共同践行减少食物浪费的。所以我是非常开心的。
好，感谢小伙伴们的自我介绍。那么第一个问题吧，想先请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的食物浪费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故事。
说到这个，我感觉我非常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疫情期间我们被封控到宿舍，然后我们医院是负责给大家去配餐的，因为不能出门，然后为了避免接触也会阻止大家去点外卖。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出现比如给的这个饭不合口味呀、啊、或者是米饭量很多，另外就是男生女生没有分开，就是女生的饭量可能会小一点。当时我就看到了大家对食物浪费，就很多人一点都不关心，然后有一些盒饭根本就一点都没有吃就扔掉了，或者是只是就吃了一点。然后群里面还有很多讨论，就是我发现有些人在默默的做这样浪费的事情，但是看不下去的人会提出来自己的一些看法，会把这些看到的现象去拍个照片发到群里。我从当时就意识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没有被我们很好的去讨论过，去或者是做一个教育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导致即使是在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的群体，依然有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现象出现，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也开始反思，它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然后应该去做出来很多工作来改善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在生活中还是比较注重珍惜食物的。通常来说我自己一个人吃饭的话，基本上就是99%的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光盘的。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我点了一份菜，但是它的那个量会稍微大于我的食量，我也会尽量把它撑着吃完，因为我觉得稍微吃撑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浪费的话对我来说就会非常的有心理压力。如果是和家人一起吃饭的话，我自己做饭就会做的比较简单，我宁可就是稍微少一点，就尽量不要多，因为如果有了剩饭剩菜就放到下一顿或者是下下顿，就感觉这个很难去规划，所以说在备菜的时候也会比较保守。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是不可以放松这个弦的，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错。
就在去年9月中旬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户外活动的兼职，当时这个兼职是提供一日两餐的，是中午一顿和下午一顿。就以下午为举例，大概是到7点半的时候，开始在这个兼职活动的空闲期间，给我们提供这个盒饭。那么当时是在一个山腰上的活动，天色渐晚，凉风吹拂，风沙有些多，同时吃饭时间比较仓促，也就是最多40分钟的时间，食物浪费就显而易见。有的人会因为看到有些盒饭已经被人动过了，意识里觉得不干净，就不选择，有的是吃得很快，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还会多吃一盒，那么他第二盒吃不完他会选择扔掉。那么有些人吃扔掉的理由也很简单，饭菜是白给的，是活动主办方给免费提供的，他没有花钱。我想这样的食物浪费场景还是很普遍的，不只局限于这种兼职，包括餐饮和物流这样一些服务类行业等等，在特定的工种和工作也是存在的。
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想大家聊一聊就是自己平时都怎么吃饭。
我先针对刚说的那些点我想做一个小小的回应，就是他说我们有一些场合比如就是公司啊什么给发盒饭的，这样他可以说是免费的。然后出现在我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以前参加一些活动，就是合唱比赛啊，或者学校里面组织大家去做个什么志愿者什么的，会发盒饭。 然后我当时没有那种意识，就是这个东西我吃不完可以扔掉，我就会努力的吃。后来我发现旁边的男生他们都觉得这份饭太多了，然后只有我自己非常撑的把它吃完了。然后包括这些活动有可能他会点多不点少，会留下一些，然后最后大家又不喜欢吃不新鲜的，即使是放到冰箱也没有人想要去在下一顿再把它热一下再吃掉。我当时觉得这些情况浪费可太严重了，我会偷偷的把那些放到冰箱里面的他们不准备吃的会加热吃掉。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说新鲜的蔬菜的这个点，因为我自己也偶尔会在宿舍做饭煮菜吃，我去菜店买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提醒自己是一个人的量，然后是一顿的量，然后通过这个来不断地去摸索自己到底应该买多少。如果是稍微买多了一点，有时候会观察他中午没有吃掉，然后这个青菜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已经蔫了，就是如果你不放冰箱他就不新鲜的会很快。我当时非常有愧疚感，就是应该是跟国庆有同样的那种看到一个食材不新鲜之后的那种焦虑，那种愧疚。然后接下来我来正式说我平时是怎么吃饭。其实我跟国庆一样都是吃食堂，出于是对自己健康的考虑，我一般在中午的时候只会吃食堂有的那些凉拌菜，然后晚上的时候不得已还是会吃一些炒的菜。中午跟晚上差不多，我会把一天里面我觉得有必要摄入的一些豆类啊，一些绿色的蔬菜什么的都挑着吃一些。然后平常我其实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涮掉它的油跟盐，特别是炒的菜。相信每一个食堂可能都不会像家里面一样那么清淡，都是比较重油重盐的。我就吃习惯了之后会觉得那些重口味的吃起来会不太舒服。我自己其实很少有浪费食物的情况。我也会根据自己的食量，就是在食堂就是吃多少会点多少，这样也因为不挑食也是素食主义者。只要是里面没有荤的东西我其实都会吃完。对，差不多就这样，我也不会去挑，比如有一些凉菜里面有一些葱呀，有一些香菜啊什么的，我都不觉得它是一个配菜，一个辅助点缀的东西，我都会把它们吃掉，然后最后就是整个盘子都会很干净。
我平时自己吃的话比较喜欢在食堂，因为食堂就是你可以选择，而且它也是提前做好的。像我们是属于上班族的话，在一天上完班之后还是挺累的，然后回家再做菜再做饭就还蛮累的。食堂的话就是既能保证它的新鲜度，然后又还挺实惠的，还可以就是说选择吃多少打多少。另外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难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嘉琛提到的像兼职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一些公司集体的外出行动中就必须得集体点盒饭，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就很难不造成浪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然后现在社会上来说的话盒饭提供素食的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其实不只是盒饭，我发现好像整个外卖来说你想要点到纯素的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一般来说不会提出我的要求，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挺难满足的。这种时候一些就是我自己吃的荤菜就会被剩下。不过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有同事他愿意把我的那一小份荤菜吃掉的话就会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没有，所以说这种浪费就很难避免。另外我自己做菜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但是周末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我可能就是尽量去买一些熟食，或者是已经做好的只需要轻加工的，就是只需要稍微热一下就能吃的。因为像就是那种新鲜的蔬菜你买回家的话它就有一个保质期，如果说你没有 尽快的把它做好，它可能就坏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买的时候就还挺有压力的，因为如果说就相当于你买回家之后你就不可以犯懒，你就必须得立刻把它做完吃掉。但是事实上我之前经常会有，就可能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哦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但是买回家了之后就发现哦其实我今天也只能吃掉这一些剩下可能三分之二我都得留到明天后天或者是更久以后。那这些的话等我到明天后天更久以后再吃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新鲜了。然后所以说就买这种新鲜的蔬菜对我来说就还挺有这种焦虑的感觉的。
因为我个人是不挑食的，除非有一些食物它是特别难吃的，比如说这个面食，它的口感非常差，或者是这个加工过程放了太多辣椒，这个辣味太重，只好倒掉啊，这种可能会存在一些浪费，以及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可能会造成一些浪费。那么其他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浪费的，顶多是把这个饭菜里的一些调味料，像花椒大料西红柿皮这些扔出来。
那听下来感觉大家平时的日常饮食只要是自己吃饭就基本上会很少浪费，你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吗？
其实也说不上什么秘诀和心得，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行为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形成的这种习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不需要很刻意。然后如果是放到怎么去影响他人这个点上，我觉得可以用自己的行动，然后在我们有一些场合需要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的这些行为，比如你会打包然后你会都吃干净，不会挑食这些，会潜移默化的也影响他人。之前有了解过一个正念饮食的概念，就是你在吃饭之前可以去做一个感恩，就是去思考一下这个食物的来源，它是怎么倒到你的手上的，经过了哪些工序，然后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去看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刷手机回消息这些行为，就专心的去体会你口中的这些菜饭这些味道，然后能增强我们对它的一个感受，能更加珍惜这些食物。
除了意识以外，我们更应该了解自己喜欢吃什么爱吃什么能吃多少，这都是需要积累一个经验的，核心就是要更好的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饭菜，哪些自己可以接受，它的味道是什么，由此你就可以避免因为不可口吃不下而造成的食物浪费。
嘉琛刚才说回顾我们过去的一些饮食经历就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爱吃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真实爱吃的以及自己的饭量是多少。因为在我自己在实践不浪费粮食的这个过程中，虽然说我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也是秉承着不浪费这个理念，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浪费，就是在我刻意的践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一个饭量就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尤其是在选购食材的时候，可能就会经常就会选购喜欢吃的然后选购觉得以为自己可以吃完的，但其实并吃不完就是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理性和清醒的思考，一直在就是类似一个弦儿绷在那儿的，其实这个弦儿它很容易被我们就是看到一些 喜欢的呀，就是所谓叫欲望的东西一下子就不见了。其实我特别认可露露和嘉琛所说的这个认知和习惯的这个原因吧。其实我是觉得真的会感觉到每个人的认知很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可能和大家很相似，我节约的粮食的原因就是说首先一个是环保，因为我了解到就是不是有三分之一的粮食都被浪费了吗？其实这些粮食浪费的不只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体力以及运输它们导致的碳排放，同时它们被扔到垃圾填埋场，如果说它没有被堆肥的话，它其实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它会释放甲烷啊之类的，会比二氧化碳更加的恐怖。其实我最早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时呢后来也会感觉到前面两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食物它其实是由劳动的人还有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馈赠吧，因为它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并不是我们任何时候想吃想买有钱就可以买到，得先有人和自然的耕耘才有我们获得的这些。其实尊重粮食不浪费它也是对它的一个尊重，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劳动的人的尊重。关于这样的认知，我认为很多人是不同的。因为我了解到我身边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认为，比如说就像我之前所说，我购买一份食物那他的这一份可能已经超出我正常刚好填满我肚子的那个分量，但是可能我就会想到不浪费它，去稍微让自己撑一点把它吃完。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认为如果你把它撑着吃完了的话，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可能会宁可会觉得很心疼，但还是会把它浪费掉。我认为这其实是不同的认知和思考。我其实是能够理解并且尊重的。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不忍心食物被浪费的。其实另外还有一些情况下，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就是聚餐的情况下，可能请客的那个人就会觉得说，为了招待好大家，然后就会点他就我觉得有一些情况下是他刻意的会愿意会点比实际人数能吃掉的分量更多一些的分量这样以显示他是真诚的热情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认知导致的一个偏差。
针对刚才国庆说的这个，其实我有一个点非常有共鸣，就是这个爱吃的食物这个问题。因为我平常也是在食堂吃，有一段时间是跟我两个师妹一起吃饭，然后他们两个的特点是有一个师妹很喜欢吃很多样的食物，但是那个量加起来他可能吃不完，所以他会每一小碗他都是吃了比如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的样子，然后最后每一个都剩下一点。然后我问他，你这还没吃完？他说我已经吃饱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点这么多？他说因为好多都想吃。就回应到刚才国庆说那个欲望的那个点，就是有点像我们比如去一些自助餐厅啊什么的，然后有很多种食材，很多种烹饪方式的呀，然后你这个也想吃一点，那个也想吃一点，但它又不是说我可以加一块儿啊什么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有那个意识，我觉得我应该把所有我拿到盘里的食物都吃掉，而不是说只是满足一下我的口腹之欲，然后我要点很多种，但是每一个我都尝一下的感觉，我会把吃不完的给直接扔掉。然后另外一个师妹呢，她其实是挺清楚自己喜欢吃什么的，而且她非常挑食，但她 因为他非常挑食，所以能选菜好像就不多。有很多次都是选了这个菜，然后他只喜欢吃里面的一种，比如他是一个素菜配一个肉，然后他只喜欢吃那个素菜，但是他又不想吃那个肉，他就会只把那个素菜给挑完，剩下的肉就都倒掉了。就是这个行为我也感觉，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做饭，然后只能依赖于食堂，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那个除了那个素菜之外，那个肉他是不喜欢吃，还是说他做的不好，还是说他从来不吃这种肉，就是这个是分情况的。如果在我们有那个意识，我觉得不产生食物浪费这一点比我满足我的口味，它完完全全是我想吃的那种食物，比这个更重要的话，那我们就能放下一些自己的挑食啊，自己的一些欲望啊，来达到最终能够拿到我们想吃的，拿到我们可以吃下的量，从而做到我拿多少就是都吃掉，没有任何浪费的情况。
我觉得刚才聊的这些，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其实刚才露露已经点出来了，就是吃饭这个事情它蛮复杂的，就是你考虑的因素要很多，有些人可能会考虑健康，有些人可能要考虑这个食物多样性，有些人他可能他就是挑食，他就是摊牌了，他就是想优先满足自己的这个喜好。那像咱们这今天来的这群人，他可能会把不要浪费这个事情摆的这个排序更优先级更高一些。但是不是说我吃饭就想满足一个口腹之欲就不好呢，就不合理呢？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关键，就是好像我们满足自己也是一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吃饭本身它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问题，它还有那种让我们快乐，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安慰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如果我要为了一些环保啊什么环境保护就是友好的这种饮食方式来改变自己，来让我吃得不开心，我觉得对于我那两个师妹好像就是在不满足他们，就是食物带给他们这种情绪价值，就无法实现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而且，貌似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它非常的因人而异，就是千人千面，可能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认知的问题。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心目中会把环保不浪费排在第一，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不浪费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具有情绪价值的。所以说虽然说可能会丧失一些就是美味啊，或者说吃的开心这种我是说口味上的开心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调整方式可能就是在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想去吃，真的很想吃某个东西，那我就会提前安排一下比如说我就明天或者后天，然后我就把其他的食材我都就是把它处理干净了，然后我就今天我就专门吃这个，并且我就吃得很按量，然后我就这样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调整，就不是说我每天都是像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克制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时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口腹之欲上的享受。那对于其他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就会需要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去应对不同的这种场景，去调节。但是我认为是虽然说可能没有一个没有办法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完美的解，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优化的空间的。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也在想说是不是总是要求自己不浪费本身也是一种压力，就是自己给予自己的一个压力。 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聊的都是我们自己吃饭一个状况，好像我们在座的今天来的都是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吃饭的情况比较多。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人食的场景也是不可避免的嘛。你们平常是更加喜欢一个人吃饭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吃呢？
我挺喜欢一个人吃饭的。这个跟性格可能有关系，就除了吃饭以外的其他事情也喜欢一个人干，不太想要跟别人有过多的沟通交流。因为可能他人跟你的价值观不太一样，你特别在意不浪费食物，但他们会觉得这些太矫情了，就是你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浪费一些时间在这儿。尤其我涮菜的话，其实有那种我要把里面的这种星星点点的剩下的一些菜从水里面去捞出来，就是其实挺浪费时间的。可能其他人是半个小时吃完饭，然后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偶尔会跟同学一起吃的时候，总是会让他们去等我，就是他会吃完跟你再聊会儿天呀什么的，也会让我很有压力，就是很尴尬，所以也不想让别人去等我。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有时候还会就是吃掉一些他们嫌不合口味或者是我从来不吃这里面的这种配菜。即使是撑的不行了，也是会尝试吃一点。当然是比较熟悉的人才会这样做，而且也比较了解我，看不得浪费的这样一个性格。我之前跟师妹在一起，就去食堂吃饭，她就会剩挺多，都是她说的一些辣椒啊，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圆椒或者是彩椒这样的他就不会吃。就差不多整个盘里面就会剩一半都是这个菜，我就感觉太浪费了，会帮他吃掉，也不想跟他怎么去说你这样做不对呀什么的，就我懒得去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一是可能会显得我是有一些说教的这种行为，然后他们也不想去接受，反而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因此就是疏离一点。然后他又不会介意说你吃他剩下这些菜，所以我就会直接我能吃多少不浪费就先吃掉。然后我也不指望会通过这些能真正的去改变他们。差不多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出去聚餐的时候那种很多人的时候的那种社交压力，我可能比跟我熟悉的人会显得更不想说话，然后也是只会顾着自己吃自己的，也不会跟别人交流一些我对食物的看法呀，然后我对大家这些有可能产生一些浪费的这种行为的看法我是怎么想的，没有那种想要去教育别人的态度。虽然我觉得去做这个事情还是挺好的，但是在一些你可能会被怼，或者是你们价值观差异很大，或者就像嘉诚前面说的，我们的那个身份社会地位呀，还有就是金钱，就是贫富差距上面都有一些程度的不同，那么我也更没有那种理由去教育别人呀怎么样。确实会有这种更加富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有那么多可以吃的食物，然后浪费这一点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这个地球上其他的国家的人，就会离我们自身会很遥远。所以就是只能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在这种社交场合保持一个 比较稳定的自我的状态。
露露刚才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就是聚餐这种相对比较正式比较官方的这种场合，好像跟平时跟朋友跟家人吃饭还不太一样。就在这种正式的场合，露露刚才说的是你去聊食物浪费不要浪费这样的话题，好像有一些格格不入。我在想说，为什么像这种正式的聚餐的场合是好像不可以去讲啊、你这样浪费不好，或者说菜点太多了会浪费啊、好像不就说这些事情是有一点点不合时宜的。
我明白陈家说这个点，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有参加一次聚餐，然后我感觉在人很多，而且你确定的知道他们的价值观跟你可能有很大的差距，或者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会比你高一些，你其实特别不想要去表现一些自己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被认为好像你就是就是说的这个很大然后很高尚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压力对我来说很大。我感觉我之前有说过，然后整个饭桌上都会讨论我这个事情，包括我说环保啊什么的，就变成了众矢之的的感觉。然后之后我就就是只能说尽量避免这样的场合，但是真正去参加这种聚餐的时候，我会表现得很沉默，或者是就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最后打包的时候也，如果其他人没有提，我也不太好意思主动说这个事情。大概率打包也没有人想要带走，就是可能只说打包这个事情，然后打包完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人想要去拿回他们自己家，然后大家都在嫌弃这个饭菜它是剩下的，它是可能被桌上其他人都碰过的。对，就是这样一个压力。
在我的经历里面，可能和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会好很多。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确实经历过物质短缺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感觉我印象中还是有不少长辈愿意打包的，或者说他还是会愿意说出来就是这很浪费这样的话的。其实我发现其实我跟露露有一样的顾虑，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请客还是其他人请我们吃饭，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说这个浪费这样的话题，它其实就是情绪上来说是有一点就是批判性的那种的。可事实上聚会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个时候你在批判这样一个大家的开心的这样的气氛，它其实就稍微在情绪上有点煞风景。所以说我是非常就是回避的，就是即便是我心里多么觉得，或者说即便是有人跟我共同觉得，然后我也不会说，因为我就是觉得还挺就是就是说怎么说，就还挺让大家就是为难或者是不开心的。但是通常来说在就是聚餐结束后，我觉得长辈们也会做得好一些，然后他们就算是一些就算是不说这样的话，也会悄悄的说我们就是分一下打包或者是怎样。但确实我会感觉到同龄人啊，或者是年轻一些的朋友们，他们真的会就是嫌弃这个饭菜是剩下的。我觉得这确实也取决于我们这一桌饭他们这些人与我们的关系远疏。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吃饭的过程中，他其实怎么说，如果说没有用公筷的话，它其实确实是有这个病菌传播的可能性，它确实是不太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关系很近，我们就是知根知底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打包其实完全也没有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关系近的话，其实提出打包这样的一个话的话，就是也不会太尴尬。但反倒是关系越远的话越难以提出，因为毕竟 你不是请客的人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对这个饭桌的掌控权吧，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就是如果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可能在任何时候提起这个浪费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和就是请客的人他的那种热情啊，然后那种就是好客的那种心情，它形成了一种对冲。虽然说它是其实它不是一件事，但是在听的人来说，就他来说就会把它当做一件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情况下浪费这个词很难在聚餐中被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国庆刚才说的这些点也都特别有意思，就尤其你最后说到，就是它可能是同一件事，但是它从一面看，正向的一面看是请客的人热情好客，不想怠慢客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也完全可以说这可能是有一点浪费的嫌疑，好像话语体系不太一样的话，它产生了一个效果就非常非常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像想要去成全的是热情好客这样一套话语的话，那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成本落在了自然环境上，或者说是其他什么人上，或者说是被迫要打包带着打包的东西和回家吃的这群人身上。但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浪费的话语去来看待它的话，那它很有可能就不会产生浪费，然后所有人都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或者是是道德上的一些感受吧。对，
确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还真是没有往这方面想。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和认知都不一样，但是可能去参加聚会的人以及就是整个这一桌参加聚会的这么多个人来说，每个人的这个可能内心的这个价值观排序都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即便是关系近，但是可能每个人本身连自己都不那么了解的情况下，就更别说有多了解别人了。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可以说也有能力说，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存在一种什么那种猜忌，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觉得他这次就是想要表达他的热情，我就不应该这样说，就类似于这种这种自我猜测，自我就是纠结吧，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对，就国庆就说，因为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嘛，不知道那个你的心思，你到底是不是热情，就是请客的人可能生怕被请的人不知道自己热情啊，所以一定要表演出这种热情，加倍的去表演。然后怎么表演呢？就通过点很丰盛的菜来表达他这种，或者说表演这种热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聚餐菜没了，但是老板就会加菜，而不是看大家都吃好了就结束这场聚会。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有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规矩，就是说桌子上的菜不可以吃完。就是说觉得这个菜吃完了，就是觉得这菜没有点够，所以说就算是剩一点那也要多点一点。我只是说听说有这样的一种规矩，但是我没有遇到过，就是说明明已经吃完了又加两个菜。好像也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我是觉得很没必要。也就是说本来你点上来的是新鲜的，但是你打回家它就无论如何它的口感都会下降。虽然说是有避免浪费的方式，但是终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我们课题组导师请大家吃饭，然后其实这个吃饭是融合了一些给我们要开组会，每个人要说一些学习的情况的一个场合。那么就是 先开会，完了之后再吃，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老师看着好像菜变少了一些，就还不是说都吃完了，只是看的很有几个菜都空了，然后也就是大概吃的比较干净的时候，但是也是有一些剩的情况，他就觉得那是不是点的不够，然后就会问大家，有些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在说自己吃饱了，但是他就是碍于面子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即使大家说吃饱了，他也会说，那个某位同学啊，你那么瘦，怎么怎么，多吃点，然后再给你点个什么，然后就会让服务员把那个菜单拿过来，让大家去点。另外就是，因为我是素食，所以比如是说饭桌上有一些，有大部分都是荤菜，那么我可能会摄入这个蔬菜不足啊，没有办法吃饱的这个样子，所以总是会照顾我一下，再点一些素菜什么的，其实已经够了，但是他还会单独的点，然后单独点我自己吃不完，其他人又不是那么喜欢吃青菜的情况下就会被浪费。这个我挺有体会的，就是他一定看到菜饭桌上是有剩下的，才能表明大家吃好了，是真的吃不动的。即使我们刚刚点了之后，明摆着点完之后新上的菜大家就没有吃一点，就是大部分全都剩下了，依然还是那样，然后最后会说一下哪个要不要打包，如果没有人说，没有人响应，没有人想要带走的话就算了，就会剩下，然后我就觉得非常苦恼这样的聚餐场合。
明白明白。因为从咱们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这种好客周到人际关系上的表演在饭桌上确实是可以少一点。就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涉及到他人的场合里头想要保证不浪费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困难，当然这种困难是多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是想要说，难道这个局面就不可以被改变吗？所以在今天这个聊天的最后，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撇开所有的这些条件限制，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个饮食状态是什么样的？
可以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看法，节约食物方面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就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一方面减轻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成全于自己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节约食物。
非常同意嘉诚说这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到的内容大部分还是迫于一些社交压力，就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我们多数是因为面子问题，是因为在意别人怎么去看自己，那么如果你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不需要别人的评价来定义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也希望像身边的人，不管他是跟我同龄还是说长辈啊什么的，来表达我真实的想法，可能会受来一些非议啊，一些讨论什么的，但是只要你自己有这个勇气去表达自己，有可能就是会有这种正向的激励，也会让我们从那种不喜欢这样的场合带来的这种压力、这种内耗中去走出来，也会真正的起到一些作用，就是可以扭转这样的局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想法，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做的努力。然后另外就是我平常就是在食堂就餐嘛，我觉得食堂本身还是比自己在家做饭要更自由一些，也不会存在我可能一天想要吃四五种食材，但是我要是一个人在家做饭，我也都是一个人吃的话，肯定就做不完，那我就要放冰箱，它就不够新鲜， 就没有我永远吃到的是所需的量，然后所想要的种类的数量，就没有食堂那么便捷，所以在食堂产生浪费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除非是特别挑食的人，或者是放不下自己的欲望的一些人，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大家还是会自己吃多少会拿多少，然后不喜欢吃的菜也不会去拿，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来做起，就是多多依赖食堂。
哦，其实我想的就非常简单，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可能就是自助餐了，最好的最理想最理想的可能就是素食自助餐。我之前有幸吃过几次，我觉得印象非常好，反正因为当你如果说你可以对自己的食量啊，或者说你能够秉承这个就是少拿多次的这个原则的话，其实是可以吃得很好，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很多种类，然后又可以吃得很饱。对，然后我其实想的非常简单，但是同时我又会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自助餐或者说类似于食堂这样的场景，虽然说我们的确是自己做到了吃多少打多少，可是这个餐厅它要怎么做到无浪费呢？如果说只是我们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就是完全不浪费，这其实很容易做到，但是就是说作为餐厅它怎么来控制这个，我其实还挺有困惑和疑惑的。
刚才国庆说这个，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刚好我最近跟一个朋友去了一家素食自助餐厅，然后他提到的这样的环境会更少的这种食物浪费，我其实是有需要打问号的，因为我之前也去过那家餐厅，大概是今年6月份的样子，然后到最近去那次中间其实隔了有个4-5个月的样子吧，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他的收银台呀，包括他的桌子上并没有什么标识，但是这次去的时候他就写的，如果是一个人，就是吃完饭之后盘里面剩下的食物超过200克就需要多付就是一个人的价钱，比如他的自助餐的按人数收费是一个人60，然后他就会要因为这超过200克的食物来多收一个人的价钱，然后他也有广播在喊，就是间断会有那个广播放出来说大家就近期浪费严重，然后我们就实行这个怎么怎么样，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克会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觉得那看来是这个餐厅在既往的这种经营的经验里面确实有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每个都想尝一点呀什么的，但是也有就是国庆说这种就是大家在自助餐厅里面会吃的比平常自己做饭呀会多，就是会觉得要吃回来才行的感觉，所以就会有这个浪费。然后我当时一起吃饭的那个同学他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杜绝掉浪费，原因其实挺多，比如说你要喝的这个什么粥什么汤，你不知道它里面加了糖，但是你打了之后发现它特别甜，就没有办法喝下去，特别不想喝。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的把它喝完了，就是建议于把这个食物浪费这个排序往前的话，还是会忍着把这些不太合口味的饭菜吃掉。但是有些人他不是这么排序，即使他说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不要浪费怎么样，但是在他心里还是觉得这一点点还 OK， 或者他更在意其他的环保方面，他不是很在意食物方面。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我觉得还是要跟 你的饮食偏好啊，你的价值观都很相似的人在一起进食，就是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也知道你不想浪费，甚至都可以互相帮忙吃掉彼此不想吃的食物来分担一下，最后尽量形成零浪费的一个结果。对，
食堂或者自助餐，从我们的一人食的角度来说是更加便于我避免浪费，但是换一个角度，食堂和自助餐真的能够从总体上来减少浪费吗？它好像也不一定。归根结底还是说大家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和认知去到这些场景里面去完成饮食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